他们，不要告诉人。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看，在下一节经文当中，耶稣就明明的讲，但是在这里耶稣警戒他们不要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门徒虽然认信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思想中的基督和实际的真实的基督并不相同，他们并不相同。在这里我给大家读一段所罗门的诗篇，这是在经外文献，在主前一二世纪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人当时的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盼是什么样的。在这个所罗门诗篇十七篇二十一节是这样开始的：上主，看哪，求你为他们兴起大卫之子作王，使他们统治你仆人以色列的国，求你赐能力给他，使他摧毁不义的统治者，从外邦人手中释放耶路撒冷。这是成为王的方式。二十三节，他必按照他的智慧和公义赶出罪人，他击碎罪人的骄傲，如同击碎陶瓷的罐子，他用铁棒捣碎他们的一切，用他口齿说的一切话摧毁列国，他必招聚圣民，引导他们进入公义，他必审判上帝圣洁的子民，他不能容许不义，任何诡诈的人都不能与他的百姓同住，因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他必按宗族分派他们的在地上，异族和外邦人不能与他们相近，万国要在地极观看上主的荣耀，耶路撒冷要带被掳归回的儿女去见上帝的荣耀，因为他已经荣耀他，他必做公义的王统治他们。而实际上耶稣以爱和和平，那么我们在这里边看，我们再往上再放着可以，我们看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在这一段的诗篇当中，他们对弥赛亚的期盼，大家看到了充满了哪些词？摧毁、赶出、击碎，然后统治、招聚圣民，然后外邦不能够和他们亲近，完全是通过暴力、武力来建立他们认为的大卫那倒塌的帐幕，大卫曾经失去的国度。所以这是他们对弥赛亚的期盼。而在这个时候，当彼得和所有的门徒在跟随耶稣以后，认为耶稣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或者是经过之前耶稣各样的神迹的彰显，那看到可以使几千人吃饱，可以使大麻风立时得洁净，平静风海，这么有能力的一位弥赛亚，一定会带他们重建大卫的国度。所以这是他们对弥赛亚的期盼，而耶稣所要成就的弥赛亚并不是这样，他是要通过爱和和平，以软弱卑微受死来成就弥赛亚的国度。所以他不让门徒们说，因为门徒要说的话就会传扬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所以传扬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弥赛亚。当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马上就开始三次预言他会受死。在圣经里边有马可福音就有三次的记载。我们常常会说重要的事情说几遍，我不知道这三遍是不是抄袭了圣经，还是圣经抄袭了我们当代这个三遍的说法，几千年写的哈。所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主耶稣基督当时就知道啊，当时就知道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所以三遍他就说人子要受许多的苦，被祭司长、文士和人弃绝，被杀，第三天复活。所以他说了三遍。当耶稣真的受死的时候，门徒只记住了前面的问题，哪个问题没记住？三天复活。所以当复活的时候他们才想起来，当时告诉说都没记住。 那我们来看，当他三次预言他要复活的时候，门徒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第一次就是在8章32节，当彼得任性完之后，耶稣就会说，说我要受死，要复活。那耶稣是明明的说这样的话，耶稣是这样明明说的这样话。他为什么要明明的说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他要把弥赛亚真正的身份和成就弥赛亚的方式来告诉门徒，来告诉世人，是以受死埋葬然后再复活来彰显神的荣耀。他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他要把这样的使命和秘密来陈明在门徒面前，陈明在世人面前，好让人明白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救恩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彼得做了什么？拉着他，劝他。劝他是中文翻译的，中文翻译比较含蓄，为什么呢？因为学生都得尊重一下老师吧，对吧？所以劝他，劝他，你不要这样做。原文的意思是斥责、责备。在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学生斥责和责备先生的话，你想他有多激烈的一个反应。那彼得这样的反应是出于他认为弥赛亚要成为强壮的王，要带领他们打败罗马的统治，你怎么说你要受死呢？所以这不是我们期盼的弥赛亚，所以他开始责备耶稣，后面还会讲为什么他责备耶稣基督。那第二次预言的时候呢，那在9章31节他说，教训门徒说人子将交在人的手里边，他要被杀害，被杀以后呢过三天复活，同样的事情说第二遍了。门徒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不相信他会死吗？那么有能力的人他怎么会死呢？他怎么会以这样的形式来成就弥赛亚呢？旧约圣经当中弥赛亚不是这样的。所以到现在为止，犹太人也不认可以赛亚书53章受苦仆人的预言是针对于耶稣基督的，他认为就是以色列要受苦的一个形象。所以当他们不明白的时候呢，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门徒在路上一直在争论谁为大。为什么要争论这件事情？为什么要争论？耶稣基督说，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要做什么？做王啊。那这些人，我跟的人是做王的，多少个门徒？12个门徒。那12门徒肯定要排排座位吧，对吧？谁坐在中间？刚才陈迪军要说让我太太坐中间，他不敢坐，是吧？所以那排座位啊，所以门徒就开始争论了，就开始争论谁为大了。那我们再看第三次预言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三次预言以后，这回不是争论的问题，直接来要官的问题，对吧？一个让我坐在你的右边，一个让我坐在你的左边。左右按照中国的说法是什么？左右门神啊，左丞右相啊，最大的官，除了皇帝以外，除了皇帝以外最高的地位。所以这两个人，西庇太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比如说耶稣3个核心的门徒当中有2个来要官的了，一个人来责备，对吧？那在这里边门徒知道，当他们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就会作王了，所以他们就想一定会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在这个过程当中，门徒的生命当中存在着一些张力。存在哪些张力呢？是体贴自己的意思，还是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这个张力让我们看到门徒的不同的反应。我们先来讲一个跟随的故事，讲讲彼得的跟随。当主耶稣基督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时候，彼得当然有几次的呼召，那彼得因着耶稣基督神迹的彰显和耶稣讲论，那他觉得 遇到弥赛亚了，所以开始跟随弥赛亚。在跟随的群众当中，他成了十二个核心的同工，而在这个十二个核心同工当中，又成为最核心的那三个，而且都以大弟子自居，对吧？所以那如果当主耶稣基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的回答是100分的，你是基督，基督在犹太的概念当中就是王。那这事儿之后，彼得可能认为自己的人生达到了将近于顶峰，因为确定他是王了，而且我是三个跟随当中最核心的一位，是不是我就要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顶峰了？所以呢，那他就开始舍弃了，当时是舍弃了所有跟随耶稣。那他期待什么？就是期待耶稣在做王的时候，他也能够坐在高位之上，他也能坐在高位之上。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人子要被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要被杀，三天后复活。所以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不可以。然后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大家想想，在这个时候彼得是因为爱才拦阻耶稣的吗？我们会很多时候想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彼得真的很爱主，但是在马可福音在这段记载过程当中，在这个时候彼得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他是因着爱耶稣基督才拦阻他。从马可福音看，在这个时候彼得撇下了所有来跟随耶稣基督，他一定期待着得到极大的荣耀。但这时候你说你要受死，那我是不是跟随错了？我跟随的一个王没等做王呢，你说你要受死，你死之后我怎么办？我可是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啊。而且还有一个，他们杀了你之后，接着如果万一再杀的人是谁，那不就是我了吗？所以他说绝对不可能，绝不可以，坚决不可以，这是万万不可以。所以这时候我们能够明白彼得当时那么激烈反应的原因了。所以主耶稣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当后来主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才会有彼得三次不认主，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真的遇见困难的时候，当真的被抓的时候，彼得什么样的态度？撇清关系，我和他没有关系，我和他没有关系，我不认得他。所以这个时候彼得爱惜自己的生命胜过了爱惜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说彼得到那个时候并没有那样的爱耶稣才拦阻他，你别去受死。所以主耶稣责备他只体贴神的意思。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主耶稣基督他关于牺牲、爱、服侍和十字架的教导，我们只单单知道他是个王，他是基督，是弥赛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像彼得一样，也会像彼得一样，当我们的利益和主耶稣基督和神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也选择切割。彼得找到了正确的答案，耶稣是基督。但是当耶稣被抓，或者是和彼得自身利益受侵害的时候，他选择了切割，他选择切割。所以彼得耶稣才跟他说，说当鸡叫的时候你会有三次不认我。我们信主以后，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我们信主以后，有没有当我们的利益 和神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选择和神切割呢？在美国有一个很传统的基督化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全都是基督徒，然后呢所有的男人呢每周去教会，非常顾家。有一天呢，在外边来了一个人，搬到这个小镇，在这个小镇建了一个酒馆，结果慢慢的这个镇里边那些天天去教会顾家的弟兄们就留恋于酒馆，所以全镇的人就开始祷告说，神呐，你把酒馆给他关闭了，大家就一直在祷告。结果有一天神垂听了他们祷告，一个大雷把酒馆劈倒，燃起了大火，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烧没了。烧没之后，这酒馆的老板就找到法官说，都是这些基督徒祷告的结果，让我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他们得赔我。你猜这些基督徒怎么说？和我们一点关系不是我们祷告的结果。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是那个小镇的人，当我们需要拿出钱来赔偿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选择和神切割？值得我们思考。
哦，对不起。
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我们真的不能够体贴神的意思，当我们的信仰和神的心意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做？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在这里边，耶稣责备彼得，然后教导门徒要舍己来跟随他，来跟随他。那大家看到这块有一个词，其实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责备彼得的时候是看着门徒，所以很多人以为只有彼得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十二门徒都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主耶稣基督才说看着门徒责备彼得。那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在这里责备彼得的时候，这个责备和上一节所说的彼得的劝，耶稣的劝，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中文翻译的时候，老师可以责备学生，学生不可以责备老师，但是彼得当时确实是在责备耶稣基督。那在这里边不是说彼得成了撒旦，不是的，而是说因为彼得他这样的想法成就了撒旦在他里面旨意的推动，所以耶稣让他推到后边。所以主耶稣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和需求。奥古斯丁在一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段话，说现在人类的罪恶是以上帝之名纵情享受神所创造的世界。再说一遍，是以上帝之名纵情享受神所创造的世界。所以很多人就是一定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以信仰来说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耶稣接着叫来众人说，他要告诉他们，如果你想要继续跟随我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全是命令语态，全是命令语态。舍己就是否定自己，对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老我说不。所以当我们真的有一天选择我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对付老我的过程，一定有。不是说我今天觉知了，我拿到进入天堂那张门票了，所以我开始任意妄为了，一定不是这样的，那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舍己一定是对自己的老我说不。还有一个就是在舍己这里边，在舍己里边，就是舍己就是否定自己。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每一次教导完之后，他马上身体力行的去做，他每一次教导门徒都是身体力行的去做。比如说说舍己，背上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在这之后主耶稣基督自己走上十字架。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的舍己，主耶稣基督的舍己，他的舍己体现在哪？第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吧，是不是困了？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这是一个神呢，自愿于被拘谨到肉体当中，所以这是他的舍己。还有，我们再来读福音，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这是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父神让他做什么，他完完全全的去做，这也是他的舍己。还有，他，我们一起来读：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我们所跟随的主。我们知道在世界上的王一般是通过斗争，通过踩着别人的肩膀，通过别人的尸体来达到王的位置，成为自己的荣耀。而我们跟随的主，他自己成为尸体，舍去自己的生命，然后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舍己。那我们知道保罗他也深深的知道舍己的含义。大家知道保罗当时是少有的大律法家，少有的少年的德智的前程无量的精英，当时是犹太公会当中的一个人。知道公会当时只有多少人吗？七十个人，七十个人，保罗是其中之一。然而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从此他的人生的目标就发生了改变。从那时起，他放下了自己的前程和志向，转而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他对神绝对的忠诚，他用神所赐的学问和才智解开了旷世隐藏在圣经当中基督要通过受苦来成就弥赛亚救赎计划这样的奥秘。他写成了大量的新约的书信，有十三封书信是他写的，造就了千千万万的人，使我们在信仰这条道路上得以持守，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进而能够进入到神救赎的计划当中。这是保罗他的舍己。保罗他为了耶稣基督，他见到耶稣基督以后，他就放下他一切所有的，他放弃他的荣誉地位，他放下他的家庭和财富，他甚至放下他一度大发热心的犹太教。所以保罗自己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是第一个层次。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就所有的万事都是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不要得着基督。所以这是保罗的舍己。圣经当中对我们说，对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包括保罗的样式，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的雄心和大志，凡事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完全降服于主。这样的信仰在世人看来是不是有点愚蠢？干嘛就为了他把你在世上的一些都放弃了？但正是这种完全的舍己才是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它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和内心完全的满足。世俗的功劳不能够带给你满足，但是主耶稣基督能够。我们经历过的人愿意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就像我们唱的诗歌，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作为见证，使人能够借着我们来认识福音。第二点是背十字架，背起十字架。背是背负、拿起的意思。如果我们现今的时候我们讲背起十字架，其实我们就觉得，哎呀，我有重担了，我这段时间我丈夫老不愿意让我去教会，所以我遇到十字架了，我孩子天天就不听话，我遇到十字架了。其实那不叫十字架。当主耶稣基督对一世纪的门徒说，你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他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来和我一起去死。因为在那个时候，十字架代表的最残酷、最折磨的刑罚，并且带着极大的羞辱，是人所能想象的不到的最大的、最难过的、最痛苦的一种死法。所以主耶稣呼召门徒说，你们要来背十字架，所以是呼召人进入死地。最后一个命令词是跟随。跟随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跟随陪伴，就是跟随这个领头羊。我们在国内的这个长大的人，我记得小的时候常常会说，这个人是我们单位的领头羊，这是我们学科的领头羊，这个是我们学校的领头羊。大家知道羊领头羊如果带偏了，都知道绵羊很傻的是吧，这个领头羊跳悬崖，后边羊都跟下去，对吧？但耶稣基督说让我们做羊，然后我们就想，万一你跳下去呢？所以我自己得把握一下。但是我们跟随的主，他全知全善全能，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位稀里糊涂跳下去的那个羊啊。那他说，既然你要陪伴他，你就完全顺服他。所以这是跟随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学像和效仿。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的时候，就是要你们完全像我一样。大家知道孔子有多少个门徒？3000是吧？那当他们带门徒的时候怎么带？就是完全和老师一起完全同住，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所以约翰的两个门徒当时要跟耶稣的时候就问，你住在哪里？耶稣说，我住在这里。好，他就开始跟他同住。所以你知道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老师怎么如厕，学生都要去跟他去学的，就完全学习老师一样，当时的教育就是这样。所以跟随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他怎么样做你怎样做。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想跟随我，你想要学像我，你必须要背十字架，一定要背十字架，否则你学不像我的。那这是跟随耶稣三个命令。然后他说舍己。为什么要舍己？为什么要舍己？难道我信主了之后我就没有自己了吗？天天上教会，家里孩子也不管， 什么都不管，是这样的意思吗？己，己的表现是什么？己的表现，己的表现一是为自己。什么叫为自己？我天生就是为了我自己，我自己足够强大，我才能够做一切，在家庭当中我一定要拿最大最高那个地位。所以有的时候看中国有一些婚礼的时候，有一个抢宝的过程当中，说谁抢到谁当家将来，所以这个夫妻俩拼了命的去抢，到底谁抢到然后谁当家。所以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自己。第二就是自己做主。哎呀，我们现在的人其实挺累的，有的时候不单自己要做自己的主，还要做老公的主，还要做公公婆婆的主，还要做孩子的主，还要做孩子的孩子的主，累不累？很累，是吧？所以这是己的一个表现。第三个就是自义。自义就是我自己需要被尊重，我说出的话大家要相信和服从，我说的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第四个是自满。自满呢，就是我永远比别人强。哎呀，我这个太聪明了，所以我的想法我的经历太丰富了，所以我提出的建议一定是最好的，你们就听我的就行了。所以这是自我表现，实际上归结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归结到一起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以自我为中心是罪的生命，它的结局是什么？死。圣经里边有清楚的记载。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啊，再来读这几段经文。罗马书2:5，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第二，以弗所书2:1，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以弗所书2:5，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为什么准备了这么多的经文让大家读，是因为我发现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只有主日的时候读圣经，平时家里边的圣经摆得可好了，可整齐了，所以我们就那强迫他们，既然在家里边不愿意读，那我们大家一起读。我们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啊。好，那己的意思就会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带来的是神的审判，带来神的审判。那我们想一想，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不在想，我小的时候常常会写将来要干什么，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现在一天忙的不再去想这些事了。那我们今天想一想，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在既然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就属灵一点啊，人活的意义是什么？在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第一个题给所有基督徒的，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就说我那天受洗的时候我已经给他做见证了，那天我已经荣耀他了，他说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0:31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吃喝都能够荣耀神，吃喝都能荣耀神。那我们在教会怎么荣耀神？现在耶稣已经救我们脱离地狱和罪，当我们献上了他的生命，用他的生命替换了我们犯罪的生命，使我们恢复到起初神造我们那个时候的地位，就是让我们能够为荣耀神而活着。 是不是我们信主以后会自然而然就会为荣耀神而活呢？会不会？一定不会的，一定不会的。我们肯定会说我会做，但是说一直直到永远，这可能是很难的。那怎么办才能够为荣耀神而活？需要操练。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在这里再给大家问一个问题，为了防止大家困啊，都有一些问题。什么是基督徒？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来看一看，不是基督徒来给的定义。维基百科是永远相信耶稣是基督和神的儿子，即跟从其教导的人。维基百科给了大家想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认知是不是很多就停留在前半部分，对吧？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我们相信他救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相信他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相信他会带我们去天堂。很多时候就停留到这儿，但是维基百科说要跟从其教导。基督在教导这个时候，耶稣教导我们是什么？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潘厚华说，当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他来死。死作为一世纪的门徒们知道，呼召说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他们知道就直接是面对死亡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而对现今的我们呢，死是代表什么？不是说我今天信主，神直接把我带上天堂，直接就死了吧？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啊。我们信完主之后都在这世上呢，那他说的死是什么呢？所以在路加福音14章28节，主耶稣也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就当时的门徒，它意味着羞辱、痛苦、孤单还有死亡。做主的门徒必须是自愿的背负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选择是甘心的、自愿的，因为主从不强迫人。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耶稣从来不强迫人，从来不强迫人。所以我们来到这里边，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被母亲逼来的，有的时候可能是被女朋友逼来的，你要不跟我去教会，我就不跟你进婚姻的里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但是最终接受的一定是你自己，神不强迫人。所以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是让门徒自愿的选择。当你选择呼召的时候，主耶稣开始提出条件，如果你想要跟从我，你就背十字架，你不背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对门徒提出忠告，你们要思考跟随我的代价。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前面的上下文是想记载的，就是建造房屋，有的时候建在沙土地上，有时在那，所以建造房屋的时候一定要想付代价，我有没有这么多钱能够建造？不能说我支两个柱子这房子建起来。所以主耶稣跟门徒们说，你们要计算代价来跟随我，要计算代价来跟随我。如果你不愿意付代价，你就不要来跟随我，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对真心跟随他的人的要求。当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跟随他的时候，实际上是呼召他们与耶稣基督一同进入死地。所以当时他们知道是进入到死亡的一个状态，而死的另外一个意思，死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对我们当代基督徒的意思，也是对当时门徒的意思，就是只向自己死，向老我死，向肉体死，向罪恶死， 向世界死。圣经里边并没有教导我们说以死以殉道来得救，没有这样的教导，真的没有。所以主耶稣并非在劝门徒你来信我以后马上去找死去，哪个门罗马兵丁在那你就去，我是基督徒。那当然是当时如果真的在罗马的社会承认基督徒的时候马上就会钉十字架或砍头那样一个状态，在一世纪的时候大逼迫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告诉他自己去找死，而是告诉他们要有一个态度，有一个方向。他是在讲基督徒并不畏缩，甚至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也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我们在受逼迫受患难的时候能不能也能够像耶稣基督对门徒要求那样，即使死亡来临了我们仍然相信他是我们的主。毫无疑问背十字架意味着死，但耶稣在这里的呼召不单单是指身体的死亡为主殉道，否则他说天天背十字架你得死多少回了是吧，所以他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不是说你背十字架马上就去死，他不是这意思，而是代表一个心智，我愿意因着主耶稣基督缘故，我愿意接受这个信仰缘故，向我的老我死亡，向我的老我死亡。所以耶稣呼召死亡这个意思是保罗所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我怎么拉了好几个这个稍等啊，好，是保罗所说在这里边所说的，就是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要表明的是这个死，就是当我们把耶稣的死显明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耶稣的生也会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就是说当我们把那些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新的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得以彰显。保罗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然后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所说耶稣所说的死背十字架的死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背十字架就要致死那个老的我，致死那个罪恶败坏污秽自私贪心冷漠嫉妒自大自卑暴躁的老我，活出一个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良善节制圣洁公义诚实的新的生命。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让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的真正的意思。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要不然我今天讲完下次不会再邀请我来了，说跟随神的人得先去死，好吧那不去了。还有一个操练，我们怎么能够跟随耶稣基督，第一个就是背上十字架，第二个就是要设定优先次序付代价，设定优先次序付代价。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另外一个品质就是爱耶稣胜于爱自己的一切。在马太福音10章37节有很多人拿这句话来拒绝信仰反对基督教，他是这样说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话强烈不强烈？还有更强烈的，他的平行经文咋记载的？在路加福音是这样记载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难道信主就得恨自己家人吗？因为当时啊，当时的文字有限，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圣经说第一就没有第二，恨呢就是 当时说爱雅各恨以扫，实际上他要表达一个程度的问题，他表达的是一个程度问题，在这里表达也是一个程度问题，是要表达要把神放在首位。他们说为什么把你放首位啊？因为他是全知全善，能够带领我们有正确回归到神起初创造我们那么完美样式的主。还有在这里边其实一个重点的话，就是放在和自己生命这儿，我们更多的爱惜自己，太爱惜自己了，太顾念自己了。每一天呀，哎呀我这块有点疼，哎呀我今天没有吃饱，我今天今天屋里有点冷，然后那个衣服不太好看，然后我今天化妆这眉毛稍微画了弯一点，所以很多的时候完全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当你聚焦在神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比以前更完美了，因为神的生命进入到你的里边了。没有什么生命能够代替耶稣生命在我们里面所带出来的馨香之气的。所以在这里边说不要过多的爱惜自己的生命性命，主耶稣要说的是一定要把它放在你家人或者你认为的最重要的之上，那这样才会让你进入到正确的一个优先次序当中。当你次序对了的时候，你发现你周围的环境都会烟消云散，都被解决了。大家知道当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甚至说你别让他献他了，献我吧，他能做到这样，但是他知道神要的就是以撒，所以他把神放到首位，因为老年得来100岁得的儿子我也愿意献出来。那时候燔祭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燔祭一定把所有的血全放进，我尽量快点啊，时间快到，开始给我点时间了是吧？那个，所以他要把神放到首位，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那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么严厉的条件，使人不高兴的条件来说，只有这样才能够跟随他呢？因为他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所以在这里边说的人，是指没有信主的状态的人。哥林多前书在这里边说，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耶稣不顾一切的驱走那些不愿意委身的人，正如他要吸引真正愿意跟随他的人到他这里来一样，他不要心怀爱二意的人来欺骗自己，以为自己进入了天国，除非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否则就是不配做主的门徒。要得着生命，就要舍己持续的跟随那定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第三天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把主权交给他，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彼得生命的改变就是在于提比利亚海边，当主耶稣基督跟他说你跟从我吧，主彼得真诚而顺服的回应，来牧养耶稣基督的羊。这个见证我今天就不讲了，如果下次我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被呼召跟随耶稣是一个死亡的过程，是一个向自己死亡的过程，向自己不正确欲望死亡的过程。要跟随耶稣最终得生命，不是我们多努力，而是他会再来。跟随耶稣的人不是没有渴望，而是我们不正确的欲望被主耶稣基督修复了，以神的渴望成为我们的渴望。当我们被呼召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向自己死亡之后，乃是要我们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而这个能力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就是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是跟随这个世界的梦想，还是跟随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呢？舍己不是放弃自己的人生，而是要把自己的人生全然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样才能经历他丰盛的生命。因为凡为主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每个人舍弃了你宝贵的自己无瑕无疵的生命，并提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选召了我们，乃是要让我们脱离黑暗，进入你光明的国度里。主啊，赦免我们以往轻忽你的罪，让我们每天靠着圣灵的能力，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向着老我死去，舍己跟随那位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恩主耶稣基督，活出主你丰盛的生命，来恢复父神创造我们起初的样式，把荣耀归给圣洁公义的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